我们今天要谈到认识圣灵的管教。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顺服恩膏的教训，顺服恩膏的教训跟圣灵的管教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顺服恩膏的教训是指的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运行，那么圣灵的管教呢，是指的圣灵在我们外面的工作。什么意思呢？神透过在我们的外面安排环境遭遇来管教神的儿女，为的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28节30节这一段圣经，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这段圣经常常我们只注意到28节，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背这一节：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仔细来看这段圣经28节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万事都在互相的效力，在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调节，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是指的什么益处呢？我们继续看下来29节，他就提到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在这边讲到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使我们这一些神所预先知道的人，神所预先所定下了一个基建，神的旨意，神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效法原来的意思是指的磨成，也就是说神透过万事要叫我们得到益处，要使我们被磨成，被塑造成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磨成就如同是一个模型一样，好比说假设我们要造一个杯子，或者是我们造一个一个喝水的煮水的这个茶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呢，我们就能够造出那个茶壶或者是那个茶杯。那么那一个模型呢，就是这个效法的这个字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模型，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模型来把我们塑造，以至于我们最后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一模一样，是完全翻版的。那么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万事。所以圣灵的管教跟恩膏的教训这两者，它有相同的地方，它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被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也就是活出基督，也就是更像基督。那么它不同的地方呢，不同的作用在哪里呢？恩膏的教训比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感动、运行、引导，这是圣灵比较积极一方面的在我们身上塑造的工作。但是圣灵的管教呢，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在那边调度安排，使一切的人事物 都来管教约束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比较指的消极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诗篇32篇第八节第九节提到，他说你不要像那个无知的骡马，非要用绝环配头。那个绝环配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过那个马，就是那个环把他嘴巴把他的头把他套住，当他要往哪边跑的时候，你一拉他，他就要往那边跑。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约束那个马，约束那个那些的那个牲畜的。主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他前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叫我们听他的指导，要听他的指示，他定睛的来劝诫我们，除非我们不听，神他不得已就必须用绝环配头来约束我们，来塑造我们，叫我们走当行的道路。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追求灵命的过程当中，圣灵有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为的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要越像耶稣基督。这期我们起来看一节圣经，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1节，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1节，我们要一同来念这段圣经。第五节开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训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提到管教的目的，这里也提到为什么我们的父要来管教我们。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儿女如果有犯错的，做父亲的要管教他，有时候需要鞭打他。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尚且深深的父啊，我们他会管教我们，更何况如果万灵的父天父他如果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是更应当顺服吗？他提到深深的父，生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有的时候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因着怒气任凭自己的意思来管教，但是我们的父天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的管教是为了使我们像他一样圣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在列王记上13章第4节那边提到一个例子，提到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当时候他不听神的话，他没有照着神的原则来做事情，他自己要在坛上来献祭，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有一个神人就奉着耶和华的命就来找他。当耶罗波安正在坛旁要烧香的时候呢，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他说，谈啊谈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罗波安听见了，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但是当他的手一伸出来，王向这个神人所伸的手呢，就枯干不能够弯回， 坛也破裂了。于是耶罗波安王就请神人为他祷告，然后神人为他祷告之后，他的手就复原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罗波安为什么神容许他的手枯干，神容许这样事情发生，是为了要他学功课，为了要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为了要他学习怎么样子顺服神、敬畏神。我们看见大卫也是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到十二节提到那个例子，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人伦的悲剧。大卫因为跟拔示巴犯罪之后，接二连三他的家庭发生许多的问题，他跟拔示巴所怀的胎结果死亡，他的儿子暗嫩侮辱了自己的妹妹塔玛，那么亚沙龙这个胞兄看见塔玛他的妹妹被这个暗嫩所侮辱，他很生气，很恨恶他，所以最后他设了计谋，就把暗嫩也杀掉了。这个冤冤相报，这样子许多的杀人这些的这种人伦的这种悲剧发生在大卫的家庭，为什么？都因着大卫与拔示巴犯罪，所以神管教他。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只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不认识神他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神的慈爱是直到千代，但是他仍然为着我们生命更像他自己，他需要在我们身上来做雕塑的工作，做管教的工作。雅各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雅各这个人从一生出来啊，就是喜欢抓东西，他想做老大，做不成呢就跟着他的哥哥以扫出来，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是抓着哥哥的腿出来的。他的一生当中就是抓，他的名字的意思也就是抓，他真是会抓。他抓长子的名分，为了长子的名分骗他的父亲一碗红豆汤，把他的哥哥的祝福就骗来了。但是你看见他怎么样子对待别人，神也怎么样子来对待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所以他为了娶拉结被他的亲舅舅欺骗，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晓得。当他为了娶拉结，他做了七年的工，结果他舅舅欺骗他，竟然给他的大女儿就是利亚，所以他很不甘心，因为他要娶的是拉结，所以他的舅舅又告诉他说，那你要再做七年，并且在这个替他做工的过程当中，他十次改他的工价。雅各花了十四年的时间才讨到了拉结，也受尽了他的舅舅的许多的欺骗和对待。可是雅各经过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神的手来触摸他，来雕塑他，来管教他，透过环境，透过人，直到雅各到晚年的时候，圣经上提到他扶着杖头在那边敬拜神。他本来一直要抓的，到他最后面临他自己的儿子便雅悯要去了，他就放手，他没有在那边再执着些什么。你看见这一个雅各年轻的生命被上帝透过人事物所对付管教，以至于到年老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呈现出耶稣基督的柔美。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管教是为着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他自己。那么这种的圣灵的管教呢，有一些的管教是临时的管教，也就是说是突然来的，很快就会过去。他的目的是在管教，是要我们学功课。有一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 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所以就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惯，特别是赌博。他真是喜欢赌啊，常常一没有事情就是去赌博，什么各式各样的赌博都会。他为了赌博竟然把一栋房子都输掉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毒瘾在他里面有多深。有一次当他又要往赌场去赌博的时候，结果就在开车的路上面，一部车子就这样撞到他，他的车子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撞毁，人呢虽然没有撞死，但是也受到了不轻的伤害。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总算他从这个车祸的伤害当中渐渐的康复起来。但是这一次的撞车，这一次的车祸，使得这一个弟兄也终于醒悟过来，原来在他初信主的时候，他是非常追求的聚会奉献，追求读经，真是一个很热心追求主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因着过去还没有信主时候那个赌博的习惯没有完全的戒掉，所以他后来再一次的去赌的时候呢，为了赌把他的房子赌掉，甚至差一点把他的生命都赌掉了。但是感谢主，神透过这一次的车祸使他得到了管教，也使他及时的回头回到主的面前来。可是有一些神安排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却不是短期的，不是那样子临时的一种管教，它是一种长期的管教。好比说有些时候神安排我们在家庭当中有一些长期的管教的工作，为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人生命更多的被操练对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像说有一些做太太偏偏嫁了一些的丈夫是蛮横不讲理，那么也有一些的丈夫呢偏偏娶了一些的太太就是很喜欢争吵，很喜欢跟他吵吵嘴，很喜欢这个闹意见。那么有一些神的儿女，有一些基督徒，神就是刻意安排在家中，原本他就是很喜欢那些安静的，他喜欢那个安静的孩子，他真渴望自己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乖乖的，但是偏偏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就是那样子的爱吵闹，就是那样子的顽皮不听话。那么有的很希望根本就不要生孩子的，但是呢神偏偏却安排给他生了四五个孩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运气。我们生活当中的生活遭遇、环境、职业、碰到什么人、家庭、疾病、孩子不听话、做什么事情、碰到什么问题，正面的、反面的，都是有神的美意。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中国教会人人皆知的王明道弟兄，他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也提到他的师母王明道师母也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强的人。所以呢王明道弟兄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人。所以这一对夫妇呢他们一辈子的婚姻生活当中真是磨来磨去啊， 但是王明道弟兄他自己对他的婚姻就说得好，就提到真言书所说的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所以他感谢神，因着在婚姻生活这么几十年跟妻子的相处，两个人磨来磨去，以至于他们的棱角被磨去，他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不仅仅在家庭当中神会安排长期的管教，在我们刚工作当中有时候神也会安排有一些我们的同事他的脾气就是那么古怪，你发现你碰到这样子的同事你就是想要躲开他，可是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呢，你会发现神又给你安排了这样子的同事，好像你逃都逃不掉。那么有时候神在工作当中给你安排了一些乖谬的老板，给你安排了有一些苛刻的老板，你真的是觉得在他的手下工作实在是不舒服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天好痛苦。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有他的道理？可能你觉得这是你一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神往往透过这一个你生命当中最痛苦使你最痛苦的这个人，却造就了塑造了你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服事的当中，神也安排了有这些的人在我们旁边，很可能就是常常跟你作对的，性情跟你很不合的，跟你一起来同工，跟你一起来配搭，你真巴不得能够找到同心合意的人跟你一起来工作一起来服侍。但是呢你却发现总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你旁边戳你顶撞你，使你非常的不舒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都可能是神放在我们旁边要来管教我们，要来惩治我们，要来塑造我们生命的人事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神透过一切的人事物万事都来在那边互相的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也就是要叫我们磨成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美，他的形状。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主题是认识圣灵的管教。我们主要所看到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顺服恩膏的教训跟认识圣灵的管教，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却是有相同的一个结果。圣灵，这是圣灵两面工作的，相同的都是要使我们更像基督，不同的是恩膏的教训是要在我们里面做光照感动的工作，是圣灵积极一面的工作。那么圣灵的管教呢，是圣灵要来借着一切的人事物来管教我们，是圣灵消极一面的工作。那么圣灵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2章5-11节提到，神的管教就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么最后我们提到管教的性质是什么呢？管教的性质有两种，一个就是临时的管教，另外一种就是长期的管教。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神透过我们的妻子、先生、儿女、老板、同事、同工，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